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听众朋友们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有关于偷窃这个话题的回应。维珍他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偷窃是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事物占为己有，最常见的就是偷窃了神的荣耀。例如当别人夸奖自己某些方面特别有恩赐，而那个时候却不懂得将荣耀归给上帝，过后受圣灵责备，心中很愧疚。
维珍的这个角度很特别哈，上升到了跟神的关系里面了。
当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涉及到偷窃的方方面面还真不少呢。
真的是不少，我们在具体的来探讨还有听到我们小伙伴的谈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发现自己可能也是一个惯犯呢。
确实啊，你跟比如说这个路不拾遗啊，说起来是一种美德，但是呢如果你捡起来之后就算是没有找到失主，然后就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在今天的擦亮心窗的小伙伴们的心目当中，或者在他们的讨论当中，也可以把它命定为是一种偷窃。
哦，那听众朋友你怎么样认为呢？我们来听听今天擦亮心窗当中小伙伴们的讨论。
随后呢就是李诺为您带来的心情手记影像记忆。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我是 Pauline， 我是 June，
我是 Chris。
好，我们今天又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大家谈谈另外一个题目，我们是讲的是偷窃。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偷窃是什么情况下面我们会有犯这样的错误呢？还是说咱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很多行为里面都已经做到了有偷窃的这个行为了？
我们刚才在一起聊之前呢，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录音之前聊了一段时间，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个罪人了。
对，你说啊，例如呢？
例如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啊，比如说你打公司电话呀，还有一些是用公司的一些那个纸张呀、复印机呀，从某种程度上都是用别人的资源嘛，也是一种偷窃行为嘛。
我觉得比较忽略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打电话，我原来也觉得偷窃，我从来不偷东西啊，偷别人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很耻辱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但是就是你要从严格定义来说，那我每天都在偷窃，因为我每天都打用公司的电话打私人电话。这个也对，因为呢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就说有公事，比如说有客户打电话进来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就损害到公司的利益。还比如说就是说用这个公司的这个复印机复印文件，这个嘛我看大家也都做，我有时候也就复印一下，甚至是比如说是申请第二份工作的那个 resume 也偷偷的去复印一下，别人看不到就好了。
那这些都是很多人都在公司里都会常犯的这个啊。那么如果你们觉得买这个翻版 DVD 呢？翻版 DVD 我看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
我又加了一条罪名了。
因为我觉得翻版 DVD 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他们没有觉悟到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
其实这就是那个，如果说是知识产权保护嘛，其实我们其实这个严格来说，这个比用公司的复印机还要是更严重的偷窃行为。比如说我们以前，我想在大陆的时候，看到一些卖那些 DVD， 包括现在在多伦多都有啊，是10块钱五张。这种是人家是用了很大的精力，用很大的心血，经过设计啊、包装啊、倾注，人家可能要一个月才录完的，而且是一个 team， 很多人一个月工作一个月时间才能录的一个东西，我们可能花2块钱就买回来了，这是某种程度，这不是某种程度，这是一种严重的偷窃行为。
还有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当你们去国内探亲回来的时候，不是要带一个人2件的行李啊？那通常我们在离开加拿大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我们就会有一个那个银码的免税啊，超过了这个你们就要打税的。但是往往我们从国内回来的这个同胞们呢，他们都会把东西塞得满满的，而且那个价值啊，往往是超过了我们的那个界限的。那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也是偷窃的行为呢？
偷税，这是偷税行为。
嗯，偷税，对，
也是偷窃，
他也啊，也是属于偷窃了嘛。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打税的，结果没有打税了，都悄悄带进来了。嗯，其实真的在生活上面很多都有这种问题出现的。你即使不是在回到公司里，可能我们回到教会里，我都看到他们这个印东西，那个影印东西，那都是一样，利用了，不是影印教会的。那个、
不是吧，在神的眼皮子底下，
对呀、啊、所以有一些还是会有犯错误的。
这个也太大胆了，我们假设是神看不见我们再去做的，在办公室。
所以就是说每时每刻只要大家自己能够约束自己，提醒自己的话呢，都会减少这种犯错的机会了。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有事情做，你今天有事情做的话呢，你当然你就上不了班嘛。比如说私事，你的女儿要你去陪她一起去参加一个 camp 去，然后呢你就上不了班了。但是你打电话跟公司请假，你不能说啊、哦、我陪我女儿去，那你肯定说哦我身体不舒服或者怎么样子，那这是一种撒谎的行为。但是呢，同时呢，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偷窃行为。因为你不去上班，你公司照样付你的工资，照样付你工资，而这个又不是你的正当的理由啊。这里我们讲的所谓好像偷窃，从某种程度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而给别人造对自己有利，给别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就叫偷。首先，我们什么是偷窃行为吧？我们把这个概念要不要清晰一下？好像我们把这个概念讲得不清晰。
应该要清晰一下，什么是偷窃行为？那当然是因为做了一些违法的了，不应该做的了。办公室的东西不应该拿回家，啊，公司的电话不应该随意用，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偷窃的行为了。
借了别人的东西
不
还算不算？
也当然算了。比如说，你说借的车不加油，那这要算吗？
哎，这个我觉得是很不礼貌。我是比较注意的，我一般借了别人的车，我一定要加满油送给别人，就送还给别人。
那么如果是说要求别人陪伴你，会不会是浪费了别人的时间呢？
那要看别人愿不愿意啊。要是别人愿意陪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的话就不算，要是我强迫别人的话，哎呀，那我不是经常偷窃我老公的时间。
那现在那个，如果听众在听我们讲话的时候，那我们也在偷窃我们听众的时间哦。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好一点，让别人很享受。
在前不久我去 Tim Horton 去喝咖啡，然后去洗手间，我一打开门，从那里面就有5块钱。哎，我就很开心啊！哎，我这5块钱，当时我还没有好意思马上放在兜里面，我5块钱轻轻地捡起来，放在那个台面上，然后我洗手，洗完手我看还没有人过来拿，我也不能把这5块钱留在那边啊，我就轻轻地把5块钱拿起来，放在我的兜里，这是不是偷窃行为呢？
是，你应该交给 Tim Horton 的那些工作人员嘛，可能是。某一个就是客人不小心漏在洗手间的嘛，也许他等一会儿会回来找的嘛。
那你觉得如果是在马路上捡到的呢？
嗯，
在他的门口，
把他交在警察叔叔手里一遍。
在他的门口找到的呢？
在你说 Tim Horton 呢？
嗯，
也应该给吧。至少我是不会把它揣到自己兜里吧。最差，我跟你讲，我最差的就是置之不理。最差的就是至少我不会把它捡，我不交给人，我也不要它。5块钱太少啦。
啊，找钱找多了，这个我们试过了，
我被收兜过。
找钱找多了，我被试过，但是找钱找多了，我会主动告诉他。
对，我们都会主动告诉他，你给多了钱了。
但是我试过超市收多钱，就是他不是打一个 list 嘛，他就是自己加进去了一个我根本就没有买的东西，会有这种状况。其实是反过来，我被偷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一看，有时候一两块，你也懒得再回头找他了。你可能没有对，
我们从来没对。
你可能没有对过，因为我知道他有朋友跟我说过嘛，就是有一些超市可能会有这种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会拿出来对一下。讲到这个买这个翻版 DVD 哦，这个行为我是没有买过的，在这个加拿大。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带我女儿出去买的时候啊，都是她反对。都是我女儿开始反对，她说我们去看一下可以，不能买哦。她说不能买翻版 DVD 的哦。那我总不能说，我小孩都出生了，我说你不要这么蠢呐、啊，买这个又便宜又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不买啊？因为我知道她的行为是对的，我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我反过来她会给我一个这样的教育。
所以说我们就要从。我们讲小的时候讲要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头做起。其实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一些小的事情呢，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种小小的错误啦，积累下来的话呢，首先麻痹了你自己，在最重要的话呢，是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如果看到了之后呢，他会去效仿你，他会去跟你学，跟你去学。
对，你们会慢慢把自己的这个标准。慢慢的再放一尺，下一次再放一尺，越放越宽，这样没有个尽头。
对呀、啊，我们来到加拿大以后，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加拿大的这个国家里，他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自觉性啊，在偷窃这方面相对来说呢，他们没有像我们比较泛滥用的比较多。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今年的夏天，去年的夏天吧，我们去一个农场，我们路过一个郊外的一个地方，他那个路边就摆了一个牌子，冻着，就是说有新鲜的蔬菜，有些瓜啦、玉米啊等等，可是他就没有人在那收钱的，他只是有个箱子让你自己往里放，然后他多少钱一篮，多少钱一堆，多少钱一袋那个马铃薯之类的，他就写了一个牌子在那儿。完了我们几个朋友就买了，买完以后我们就算一算，大概20来块钱吧，我们就把这个钱扔到他那个箱子里。当时我们就在纳闷，我们说没有人在看着我们给钱，他哪里知道我们给了钱没有，而且路过的人买了不就拿着就跑了吗？可以开着自己的车，他怎么追呀？后来我们再一看，路过的人都很自觉啊，这是所以说明在加拿大来讲，他们这种的公民教育这一点还是很好的，起码他没有从小灌输这些孩子啊，长大了要有什么
占便宜，
对不好的行为。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一个叫诚信系统，他这个系他这个从教育开始，他就是首先他是相信你，就是说，比如说警察，比如说这边的警察，他抓人，他也是这样子，他首先是设定你是好人，不是，然后再排除。然后再发现你哦，你有这样的错误，你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然后呢，再给你定你的罪。但是在有些地方呢，他是这样子，他首先呢，警察设定你先看你是设定你是坏人，然后呢，再给你排除哦，原来你不是坏人。那这样子就首先就是像一个诚信，人和人之间就是一个信任，就是首先我相信你。每个人之间都是存在一个诚信系统，就是在一个信任的一个氛围里面。比如说像你说你是交钱没人查，那个公车那个票你往里投，基本上也大家都不会太在意你，都会相信你，你不会因为这几毛钱几块钱来做一些违反你自己的良心的事情。
但是这种系统不是很容易钻空子吗？比如说你到商场没人看，我捡多几样东西，付少点钱，或者像你说的， 我也不是不给钱，我只不过拿多点菜过，给少几块钱，那不是这个空子不是很容易钻吗？
这就变成一种，这是偷窃行为。
对啊，
偷窃行为呢是为人所不齿的一种行为，是你自身素质的一个体现。那么是人和人之间，首先是我是相信你的，如果人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一种信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话将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大家都存在着一种互相那个敌视，互相监视。
但是你不能期望人人都有这样的诚信，总有一些钻空子。他这个系统他怎么来防止这一点呢？
所以这就是教育，要从小的就是一直这种教育。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国内这种教育也是蛮好的。去年我回国，我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而且他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他们都是很少说，他们都知道垃圾呢一定要扔到那个指定的地方，不随地吐痰。现在随地吐痰都是大人在随地吐痰，小孩随地吐痰的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人的一个培养呢一定要一步一步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才能好起来。所以诚信系统也都是不能指望一朝一夕啊，大家都会变得很有礼貌，或者大家都变得一个很诚实，而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会把整个这个社会的氛围、社会的气氛搞得很好。所谓和谐社会嘛，现在讲和谐社会，怎么样和谐？和谐你一代人和谐不了，你必须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我觉得这个诚信我是这样理解啊，就是说你一旦自己破坏了它，就是被别人知道了以后，那你就是说你这一辈子的这个信任感，就是你这个诚信就会毁掉了，别人就干什么都不相信你了。比如说像加拿大，如果说你发现有这种诚信上的这个污点的话，可能银行就不借钱给你了。比如说你找一些工作可能就会有限制啊，这样子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甚至你海关进来问你有没有打碎品，你说没有，好，让你进房子，一检查发现有的话，你就
上了黑名单了。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监控系统。说广告人的自觉还不够，还有一个监控，就是有一个监管的系统。那这种监管呢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就是大家在保持这种诚信的时候呢，同时也有一种压力。我们讲要无形的手无形的眼，大家都在看着你，那么呢你自身自觉的同时呢，这种监管呢也是给你自己的一种压力，那么对吧，也促使你呢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守法的一个公民。
对，原来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就说什么天不知地不知你也不知，只有我知，所以就什么都可以做。后来别人又搞的天也知地也知，人家虽然不知你也知，就是至少就有三方面都知道了，为什么你还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有监视的，只不过就是说你视而不见。
不要陈腔老调，也未必是真知灼见，只与你分享那些触动心灵的影视片段，那些令我深深铭记的经典台词。这里是李诺为你带来的心情手记，影像记忆。
Johnny, how you doing?
In your mind, Chief.
You guys think that maybe you're still a little shook up about what happened to the boy?
I know what I heard.
I believe you.
A few feet over. That lake is like 25 feet deep or more, right?
Yep.
To find him like we did? That fast?
Million to one. Best case.
Anything like that ever happened to you?
No.
Well, the way I figure, it's either one of two things. Either I'm nuts.
Or God's talking to you.
Exactly. In which case, I got a big personal problem.
What's that?
I don't believe in God.
突破也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美国14岁的少年约翰不慎跌入冰窟，长达15分钟陷入昏迷。在宣布死亡一小时后，他的妈妈冲进急救室进行祷告，坚定呼求上帝的拯救，最终全身冰冷的儿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先说说我个人喜欢这部电影的理由吧，一个词来形容，真实。真实的不只是电影故事本身，还有剧中各个人物的挣扎，包括小主人公约翰的妈妈面对孩子溺水的危机，个性里的强硬、骄傲、不安全感，还有约翰的爸爸因为了解到许多同类溺水案例后的信心软弱，包括教会的牧师并没有好像打鸡血似的宣告这个孩子即刻就会安然无恙，也会因为约翰的病情而产生迷茫等等等等。当我看到这些情节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内心说，是的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每一天的言行，我们面对每一件事物的反应，你都知道。说真的，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再没有蒙恩的罪人更贴切的词语了。当人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并甘愿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上帝自然会向我们伸手并露出笑脸。而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我想它也是一种突破。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消防员来说，听到一声莫名的指挥并成功救出溺水的孩子，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他迷茫挣扎。就像对话里他说，我并不相信上帝啊。记得有句老话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于上帝来说，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就像曾经有些听众朋友留言或者发短信来问，我不是基督徒，那我可不可以向上帝祷告呢？我想，刚刚这个电影片段可以回应你的问题。上帝的存在，在圣经的记载中是自有拥有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人类出现在上帝的世界中，而并非是人类选择信仰上帝。也就是说，认识上帝、接受上帝、顺从上帝是人的本分。即便人在迷茫反叛之际并不相信上帝，但这也不会影响上帝对人说话，来带领人生的方向。当然，这个主权还是上帝的。就像剧中的消防员，在他一步步地求证自己听到那声提醒不是来自同事，更不是来自上司之后，他或者要经历一种挣扎，因为这个经历突破了他所认知的。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上帝，不跟从上帝，是因为觉得上帝不存在。可若是仔细想想，上帝作为超过人类生命的存在，如果那么轻易的就被人证明或察觉，那恐怕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了。就好比我们在公司的工作需要得到上司的肯定和指引，而并非需要同事或下属的要求。当然，这个比喻也并不是那么贴切。从我自身的经历当中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是否有一颗甘心乐意认输的心。 只要我们还以为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有什么样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很难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带领，就更不要说无忧无虑地活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了。当然，这个无忧无虑得加上个双引号，因为基督徒并非是凡事顺遂，只不过因为上帝，我们可以拥有突破艰难、超越困境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都源于上帝的爱。请你相信，不管你怎样理解基督信仰，不管你怎么认识基督信仰，上帝他爱你，而且也爱你到底。问题是，你会选择怎样来回应他的爱呢？
听完李诺在看完《突破》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呢，我就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每天都在突破，不是突破上限就是突破底线，挺有意思的哈。
是，
我也看过《突破》这部电影，李诺你选的探讨的角度很特别啊，消防员突破自己一向没有信仰的限制，选择突破自己，顺从自己所听见的超自然的声音，从而救了这个孩子。那我就想，对于许多人来讲，在信仰这一方面要突破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挑战来的。
没错，
但绝对是值得尝试的一种突破。对于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而言呢，如果你并没有很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也没有感受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向神祷告，去寻求生命更新的突破。那对于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呢，你可以试试看突破自己过去对信仰固有的那个认识，去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认识这位救人脱离黑暗和迷惘的神。
就像是我在这个心情手记里边讲的，说基督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最重要的是那个宝贵在于上帝在帮助我们。
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突破的，只要我们愿意。当然要选择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这是一个选择。
对，
特别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啊，如果我们不向上，很可能就会被社会潮流拖着我们向下了。那亲爱的朋友，您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突破，向上的或者说向下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不管是怎样的经历啊，跟突破有关的，我们期待你跟我们来分享。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邮箱棒棒哒的全拼 @良友.net 跟我们联系，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
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那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来期待明天的节目。明天依然有擦亮心窗，有关于偷窃这个话题的讨论，随后呢就是冰燕为我们带来的新手太太心情手记。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我要宣告